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中观根本会论》。现在的话还是在第八品的内容。第八品的内容当中啊，它还是属于在破除法我自信，的这个，应该是说破法我正能力的这个地方啊，在破持呢，作者真实存在的道理。那整个这一品呢，破作者真实存在，其实总体上的话就分了两大部分，一个呢是破同品的作与作者，第二个呢是破唯一品的作与作者。这是从他的推破思路上面呢主要讲到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推破方法。当然后面呢我们下一堂课还会学习到直接宣说作与作者呢相互观待，并且以此类推他法的这些内容呢，这个就是属于中观中自己真实的一些案例。那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啊，上一堂课和上上堂课我们基本上把破持这个作者同品方面的一些思路呢就全部已经学习过了。今天开始呢在这里学习的是破持唯品作者，就是作者的状态和作业的状态呢是不相同的，不是同类的。比如说同品呢，他作者决定，作业就决定；作者不决定，作业也不决定。或者呢，作者是定不定，作业也是定不定，就是它是一种同品的形式。那如果涉及到唯品的话，上仁波切在这里呢也是讲到它有六种情况，六种情况也是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这几段颂词当中都会做一个破斥。总体上说，破唯品的作者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破一作者呢做不同之一作业，就是一种作者是一个，然后呢做不同的这种一种作业，但是它的情况都是唯品的都是唯品的。第二个科判呢是破一作者做不同之二作业，那么这个二作业的话其实就指的是作业它有两种情况，但是跟作者的话也同样都是唯品的，同样都是唯品的，从这几个思路。但实际上今天这堂课的内容呢也是特别好消化是非常好理解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如果说作者和作业的种类不相同，它有几种可能性呢？这边呢我们就列举了有六种。第一个呢，作者存在，作业不存在。第二呢是作者存在，作业呢它可能是定不定的情况，那么它跟作者的种类也是不相同的。第三种呢是作者不存在呢，作业决定。第四种呢是作者不存在而作业也是定不定。第五种的话是作者是定不定而作业决定。第六种呢是作者定不定作业不定。这些呢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作者与作业不同类的现象。那我们今天首先看第一种类型的它的这个不是说从这六种类型细节分，但是待会儿我们所分析的这几段颂词可以把这六种呢都概括进去都概括进去。那这个破唯品的话实际上主要是两个大的科判，两个大的科判当中讲到说破一作者做不同之一作业，这个颂词里面讲到说有不能做无，无不能做有，若有作者其过如先说。那颂词的字面意思呢说，如果呢这个前面的这个有是指的作者的意思，后面的这个无呢是指的作业的意思。所以说有作者不能做无的作业，就是如果作者是决定的，那他就不能够做呢决定无的这个作业。那无不能作有也是一样的，如果无呢是代表的是无有作者，如果作者他决定是没有的，他也不可能做一个决定有的作业，因为呢作者都不存在。当然这个待会后面还会有具体的分析。那若有作者其过如先说，如果你程序呢有这样子会存在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前面的这两种情况存在这样的一个作业呢和这个作者是真实存在的话，其过失呢如前面所发的太过一样就已经呢都宣说过了，实际意义上就是说它是不可能的它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具体来分析的时候首先看第一句呢它也有两种思路的分析方法，第二句呢也是有两种思路的分析方法。那首先前面讲到的这个有不能做无我们再次的提醒，这个有呢是指的作者的前面这句的这个有或者无呢是指的作者。 后面的这个无或者有呢，是指的作业。那如果我们的前提说作者是有的，那决定有的作者他能不能做不存在的这个作业呢，其实上是说这一段的话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哪两个方面解释呢？第一个就是决定的作者不可能做任何的作业，所以它就偏重于作者。这个地方说不可能做任何的作业呢，就已经把同品也包括进去了。虽然我们宋子本身在分析的是异品，就是也决定的作者不可能做无的作业，但是呢在我们设定的啊，因为前面呢前提条件是作者是决定有，在设定这个条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分析的这个破斥的方法说，如果作者是决定有的话，他任何作业都不可能做，就不管你的作业是决定有的还是你的作业是决定无的，他都不可能做。所以他侧重的是从决定有的这个作者呢周边性的去分析，那么把决定有的作者能不能够做任何一种情况的一个业呢，全部都给他分析完了以后，发现不可以，而发现他是没有希望的。那么第二种思路的这个方式是从有不能做无的这个无，就是无作业，从无作业的这个角度来破，如果说作者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没有一个作业，就不可能成为所作之业了，是吧？他没有一个作业的一种行为，没有这样的动作，又怎么可能把它叫做所作业呢？更加子虚乌有，是这个。这个呢就是这个宋词啊，待会儿我们在分析无不能作有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样是需要这两个思路来分析的。那具体来讲的时候啊，首先第一个说从这个决定的作者呢是存在的这个角度，就作者他决定是存在，那他可不可能做任何一种作业呢？其实不可能。那如果说这个作者是决定的，他自己的话必定是关待于作业才能成立他作者的本身。这个时候如果他还能做一个决定的业的话，虽然我这样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呢就按了上神波切这个思路啊这样去分析呢，感觉好像说那这不是同品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把这个作者是决定了他有没有可能性做任何一种形式的业，实际上发现都是不可能的，它是要比较周边的一种分析方式。所以就把我们前面曾经分析的这个就是决定作者做决定业的这个角度，其实也是一并的包括进去。如果你作者是决定的，他能不能做决定的业呢？不可能。否则的话，如果可以呢，他就变成了需要有两个作业，乃至于呢会有两个作者的这个故事，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话，或者反过来说，那么他这个决定的作者所做的这个决定业，这个决定业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无因的一个过失，就是成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种想到的第一种。那么再反过来就说从这个无的角度就指的是非作业。那非作业的话，它能不能可能就是成为一个所作的业呢？其实也不可能。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所谓的这个作业是不存在的，既然没有任何作业，那又怎么可能是成为一个所作之业来去安立呢？所以上师在这里举了一个特别贴切的比喻，就是说如同采摘虚空中的鲜花，采摘虚空的鲜花，它是从明现象来讲，它好像是一种作业，对吧？但是实际上什么样的人能够具有这样的一个摘空中鲜花的行为呢？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它主要是这个比喻是从不存在的角度来说，就是说非作业的话，实际上就带着的是没有作业。没有作业的话，又怎么可能成为所作业呢？那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所作，就我要安立它是一个所造作的业呢，那我必须要关待它有作者啊，还有它的行为，对不对？我去砍柴，那我有个砍柴的行为，我有一个砍柴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我是陶师，那我需要有一个做陶瓶的这个作业。那虚空中的鲜花其实代表的就是什么呢？它根本就不存在。那又何来一个采摘的作业呢？实际上就代表作业是不存在的话，自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所作业来安立。那所以说所作业都没有办法成立的话，你就更加谈不上说这个作者的话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业了。这就是从这个分析的思路上面来推破。其实这些宋词呢，你们学到现在以后，我觉得吸收起来应该不是很困难了，都比较好理解，都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再看后两段，后一段，无不能作有， 这个呢就更加的顺利了，就它还是跟上面的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无呢也是指的是作者，就是作者他是一个非作者，就是他不决定是作者，他是个非作者。不能做有，这个有呢是指的决定的作业。那同样的话，就是我们在分析这个非作者他能不能做任何一种作业，就是做决定的也好，做不定的也好，他能不能做任何一种作业，发现是不可能的。然后再从这个有，就是决定的这个作业的角度呢，来分析他可不可以成为所作之业，所以就跟刚才的思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作者呢是从决定有的状态变成了决定无的状态，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可不可以做任何的作业呢？更加不可能，这个比前面的这个决定有作者还要好分析。为什么说呢？因为决定是无作者的话，你的作者本来都不存在，你既然不是一个作者，又何谈有作业，是不是？你既然本来就不是一个作者，又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作业呢？谁来做这个作业呢？如果说一个决定不是作者的这种身份还能承许他有作业的话，那么所有的事件当中其实人们不需要勤做了，他不需要去做陶瓶我就可以叫他陶师，他不需要砍树我就可以去叫他砍柴者，他这一点的话是不可能案例的。所以如果说作者是决定不存在，那么就不可能去做任何一种业，也是属于周边性的，不管是同品和异品，周边性的呢全部都遮破了。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无不能做有的有，这个有就指的是决定有作业。那如果说决定具有的这个作业它可不可能成为一个所作之业呢？其实也不可能。因为如果说你成立了这个决定的作业是成立的，就说明他自己的话已经跟作者关代呢成立了作业本身，这个时候他就不可能再次成为所作，否则又会出现有两个作者与两个作者的过失啊，两个作业的过失，对不对啊？两个作业和两个作者的过失，所以这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决定的作业呢不能够再成为所作之业了不能再成为所作之业。这是我们分析的第二种思路。同样呢把这个无不能成有的无不能做有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分析了。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决定有的作者也不能做决定无的业，决定无的作者呢不可能做决定有的业。当然在这个第二段当中像是摩羯还是说有一些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先前不是作者，我后来变成一个作者，就是我之前没有什么作业，然后我后面呢我做出一种行为呢我就有了一个作业，这样难道不可以吗？这种不行吗？它应该也是可以成立的。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因为咱们现在已经讲到第八品了，大家也都对这种风格呢比较熟悉了，会知道呢这个只是在名言当中的一种名言的，我们平时经常当然从作用的角度来说经常用到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以前在说这个去来品也是，我先前没有去，我后来出现了一个去的行为，对吧？那我就可以成立去者呀去法呀，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那如果说你在名言未经观察的前提下这样安利，不会说做一种遮破就是你先前没有作业，后面呢你有一种行为的话就可以成立你是某一种的这种具有作业的作者，这些的话其实是我们不会去破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去分析，就是假如说你要借用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就比如说陈徐就中观宗他承认说，从名言现象呢不经观察的前提下人是可以从非作者变成一个作者。我们一旦承认这种观点，如果对方呢他把它知为是一个从一个实有的这个角度，他借用这个观点就认为做作者是真实存在，这个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空的，他不是狭而无自信的那种自信，他是真实有的，是万法的真相。如果是这个角度去陈述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成立了。为什么呢？上升波在这里也做了一些分析，就是说假如你陈述是一个实有的非作者，然后呢转变成了一个实有的作者，这样子的话其实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就说那你这个非作者他的本体你是舍弃了还是没有舍弃，就是你是舍弃了非作者的本体而变成了作者的本体呢，还是没有舍弃非作者的本体而成为了作者的本体？如果说是舍弃了非作者的本体而成为作者， 那就说明他这个法呢，本身就是一种因缘变化性的这个自性，那他就不可能是实有的自性。实有的这个法的话，是无法依靠因缘而发生改变的，这才是真实的自性实有，对吧？那第二种的话，如果说你是不舍弃非作者的本体而成为作者，如果非作者的本体你都没有舍弃掉，又怎么可能成为作者呢？那就变成了这个非作者和作者二俱的一个情况呀，就说你又不是作者又是作者啊，就好像你又做了桃皮儿又没有做桃皮儿一样，这个是很难建立的。所以从这些分析方法，就是稍许一经观察，其实都不用费很大的劲儿观察，其实稍许的一经观察发现呢，这些做作者的案例呀，观待法的案例呀，等等的这些法呢，其实只是迷言当中的一种如梦如幻的现象而已，真正去找他的真实有的本体，或者他自己自信独立的这个本体呢，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分别心面前建立的这样的假立名言，建立的这种假立名言是这个道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二类的这个唯品的破法，它也是属于唯品，就是破一作者做不同之二作业。一作者做不同之二作业呢，分了三个角度，第一是破作者做不同之二作业，第二是破呢非作者做不同的这个二作业，第三个是破二俱的作者做这个不同之二作业。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刚才这一堂课最开始呢，上师不是列出来的六种情况呢，其实在刚才那个颂词和现在的这个三段颂词里面已经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那我们再分析一下，看第一个科判讲到说，破作者呢做不同之二作业，就是作者如果是决定的，那决定之作者不做不定业，即定不定业，其过先已说。就是说，如果前提呢，作者首先是决定的，那他也不可能做不决定的业，就是做这个非作业，也不可能去做定不定的业。他这一个颂词里面其实就罗列了两种情况，罗列了两种情况。其实第一种情况的话我们在刚才那个颂词里的有不能做无其实已经破掉了，其实是破掉了。就你们再看一下决定之作者不做不定业，这个作者决定是不是就是有，不能够做不定业是不是就是不能做无，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学过那个颂词里面第一句话有不能做无的思路，也是通过呢决定的作者能不能做任何一种业，和如果是非作业的话能不能成为所作之业，这两个角度呢已经破掉了，所以叫其过先已说。其过先已说。那我们还需要分析一段思路的话，就是说决定的这个作者的他能不能做定不定的业，这个也是属于唯品，对吧？就是他的作业和作者的种类不相同，作业呢是定不定二俱，作者呢是决定有是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定不定二俱的作业存不存在的角度来分析。就说如果说这个世间上面存在一个定不定二俱的一个作业，那我们还可以尝试的分析说，如果是个决定的作者可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业。但是实际上在一个世间当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既是决定又是不决定的作业并存。决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决定做了一件这个做了一种行为做成为作业。那不决定的话，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做任何的行为让它成为作业。那你说你又做又不做，二者呢并存在一块的话就非常困难，这个也如同像水火不相容一样。就像水火不相容，你说我是一个走路的人，那我有一个去的行为，我可以称之为我有这样去的作业。那我如果说根本就没有，就是非作业是什么呢？就是不定业呢，它就指的是我根本就没有去的行为。那你说我又去又不去，同时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或者在一个人的这个本体上同时成立的时候，不能够说我先前去后面不去，这个不是一回事。它这个二俱的意思定不定业的这个二俱，就是决定和不定的这个两种情况同时在作业上同时存在，同时存在的这个方式并存。那就像我们说我这个人呢，我是走路的人又不是走路的人，而且是同时的这个方式并存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到底是走了还是没走这个是很奇怪的一种这个一个矛盾之处，所以说它是没办法成立的。那既然说这个定不定的这种并聚的业 根本就没办法成立，那又何来说有一个决定的作者去做它呢？根本就也不可能去建立的，所以这个作者呢就不能做，是这样。那他的这个其过先已说呢，当然了，我们前两句呢是刚才这个宋词已经分析过的啊。那后面的这句破定不定业呢，当然也有他具体的这个分析方法，自然呢就已经破除了这两种违品的可能性。那我们再看下一段，下一段的这个宋词说破非作者做不同这二作业，就说作者呢是不决定的，就意思说他不是作者，他能不能够做不同的这个两种作业呢？哪两种呢？一个是做决定的业，一个呢是做定不定的业，是这两类。那我们看一下宋词是这样讲的，若作者不定不做决定业，即定不定业，其过先已说。就是说，如果说你的作者呢是不决定的一个作者，意思就是作者的话，其实他就是个非作者，他没有任何的具有那个作业的一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一个非作者。既然作者是非作者的话，不做决定业，他能不能做决定的业呢？当然不可能，你都不是作者，怎么可能去做一个作业呢？所以前面的这两句话的话，依旧是我们刚刚那个宋词，就是咱们今天这堂课的第一个宋词讲的第二句话，无不能做有，对不对啊？这个无的这个作者不可能做一个有的决定业，它也是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说，因为作者都不存在，当然不可能做任何一种业，是不是？第二个思路就是分析有的角度，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决定的作业，还能不能成为所作呢？是不能够的，否则就会出现两个作者和两个作业的这个过失啊。所以说这个若作者不定不做决定业，这句话其实就是刚才宋词里面的无不能做有的破折方法，所以这个叫其过先已说。那他的这个过失呢，我们先前其实也已经宣说过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作者是不决定的，就是他是非作者，即定不定业，就他能不能做一种定与不定的二句之业呢？这个分析方法跟刚才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二句的这个业本来就不存在啊。其实呢，如果我们说如果作者是不存在的话，他什么业都不可能做啊。从这个思路也能破掉这个定不定业，对不对？你都不是一个作者，你又何谈说做一个定不定的业呢？但是如果我们侧重从定不定业的角度分析的时候，发现定与不定二句的这个业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的机会，那又何谈有一个什么样的作者去做呢？所以你就不用纠结说作者是有还是无，反正这样的一个二句的作业的话根本就无法安立，所以也是不可能做的。那道友们可能也会想说，哎，那既然说这些情况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要去分析？那还是我们上一堂课曾经沟通过这个思路，就是说其实呢，这一品它的这个分析方法就是把作者和作业所有的同品和违品可能出现的这种概率全部摆出来，周遍破斥一遍。那么所以最终得出的决定就是周遍性的、决定性的、没有任何疑惑性的得出作者和作业的话，其实只是一种网速不好是吧，有点东转是吗，就是它实际上的话只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官代假立的法而已，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是呢这一段的这个角度也做了分析。那么在讲到这一段的话，确确实实就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也讲了一些很殊胜的教言，就实际上我们以前呢，我们曾经都一直认为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呀、环境啊、自己眼睛所见、耳朵所听是真实存在的，是真真实实的，是这样的一个坚固不摧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法。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站在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角度来看呢，发现就如同在做梦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切的显现、一切的事物、一切的这个对你的心相续起到了这种影响作用的种种的喜怒哀乐，其实全部都是如梦如幻的一个显现而已，找不到丝毫的实有存在。真的是找不到丝毫的实有存在，这个呢才是一切万法的真相。所以说学习中观呢，大家主要是可能接触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这个理证推证上。 那当然呢，他也有这个窍诀性的讲法，也有这个以校正总结然后得出的这种如梦如幻的大中观的一些非常殊胜的这个结论。那这些的话，一个角度来讲啊，就是逻辑思维的这种推证方式啊，可能就大家懂了之后呢，就不一定觉得说啊特别的新奇。但是关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学过来呢？主要是它会让你意识到会意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我们平时会觉得整个世间是特别真实的一种方式存在，但是呢实际上的话，借用佛法的这种智慧的力量，再再的去仔细的去探究，那科学家也要探究这个宇宙的真相嘛。那我们作为一个人类来说，我对于我自己周围的环境，对于我所处的这个地球，对于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佛教是承认的说的这个轮回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它到底是怎么起现的，他自己的自信是什么样的，我才有可能有办法去断的一个机会，对吧？那所以说在了解他的这种本性的时候，通过中观中的推理去入到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真实意当中，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会留下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中观空性的这个习气，虽然现在啊，从我们修力角度来讲还是比较弱，所以你可能就不会特别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法的话对你修行的那种力量的转变，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很暂短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在我们相续中留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使得我们未来解脱的这种种子习气，最终的话可以就是长期这样去串习，反复的用这些思维模式的话去感受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这种真相的话，它逐渐逐渐的就能起到遣除我们的二取迷乱的分别念的这个作用。那二取迷乱的分别念遣除，才有可能达到呢圣者的这个果位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说中观的这种推证学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好像跟我们真正实修成佛没有太大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实修成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的性根特别好，我们的心根如果特别好的话，那当然了，这个是符合咱们现在作为密宗道友都知道密法的这个上根立志者是性根为主，对吧？他不以慧根为主，不以其他的根为主，主要是信心。那你说你的信心如果真的达到这样的完全不退转的坚固程度呢，那我说依靠这个大圆满的话，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得解脱。但是问题的话，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说渴望自己用分别心的话，希望自己呢具有坚固不退的信心，但实际上我们信心的量很多还是不到位的。那这个信心它是怎么样通过一种途径能够逐渐的增上并且圆满到坚固不退呢？就是通过文思，通过理证的推破啊，通过理证的推破。所以说众生的分别心越重，实执越重，烦恼越重，邪见越重，那就意味着呢，只是通过一句话，就比如说佛教告诉你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这一句话，它没有办法升起定界，也没有办法直接升起不退转的诚信，这就讲到的是个根性的问题。它必须要通过理证啊、窍诀啊、校正的一些推证和支撑点，才能让你逐渐的相信以后，然后去这个诚信，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去串习，才能够打破我们相续当中过度深厚的这些失之心，这种邪见这样的一种深厚的习气才能够逐渐的打破，否则你的无始以来的这个习气真的是很难消除的。所以大家在这上面呢，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学习中观的这种理证思路的推证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推证的话学一遍，它就像洗衣服的那个清水，把我们相续中的垢染又清净又清一遍又清一遍，一点一点潜移默化的这个方式呢，我们相续中的实质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自然而然呢，它会慢慢的变得减轻绵绵的变弱，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修炼的话会逐渐的增强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那好，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今天要消化的最后一段文今天这堂课还是很好消化的，就是我们今天看一下最后的一段，讲到呢是破二句的作者做不同这二作业。二句的作者破这个做不同这二作业呢，他主要是说他跟那个 这个字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有点像我们上堂课不是破了一个共同同品，就是作者也是定不定，作业也是定不定，对吧？这个还是属于同类型的，所以也在同品的范畴当中。感觉这里说二句作者是不是也是定不定的作者啊？做呢不同之二作业是不是也是一定一不定的这个作业？好像有一点像，但实际上的话，它这个一文解义是不合理的，就是让它里面的含义呢有区别。上师也很清晰地讲了这个区别，他这个是什么呢？他说，这里的话，这个，他的这个区别点呢，就是作者的话是定不定二句，但是呢，作业的话是，分成两种，就是他这个二句的作者也不可能做决定的作业，所以呢，决定作业和二句的作者是违品。对吧，它不是同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二句的作者也不可能做不决定的作业，它是分开来的，就是作业并不是从这个二句的定不定来建立，而是说一种是决定的作业，一种是不决定的作业，它有没有可能被这个定不定的作者来做呢？都不可能。所以这两种情况同样都属于是违品的状态。违品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看一下宋词字面上说作者定不定，你看这里作者的倒是二句，那么一定一不定不能作于业，其实这个一定一不定的话就是指的是作业，就是这个做定不定的作者他能不能做一个决定的作业呢？其他分的时候可以这样分开来说，说作者定不定呢，议定就是他能不能做决定的作业呢？不能做议阅，他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作业，其过现已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定不定，议不定，不能做于业，其过现已说啊，是这个思路。就是说如果呢作者是定不定的二句作者，他也不可能做一个决定的作业，这种作业是不能做于业，就是不能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作业，这个故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同样还有呢，二句的作者他也不可能做一个决定的一个不决定的业，就是做这个非业，这种业是不可能做的，其过呢先一说啊，是这个思路。那具体的分析方法大家应该就比较好破斥了，是不是？首先我们如果说是从作者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定不定二句的作者本身就不可能成立，这个是最麻烦的一点，就是说你又是作者又不是作者在同时的时候成立。大家不要想着说啊，我先前不是作者后面是作者，我们刚刚都破过了，是不是？像是针对于我们习惯性的这种实质心，刚刚都已经分析过了，就是有些说我先前不是作者后面是作者，前面刚才分析嘛，就是说实际上这是名言的一个假名案例。那如果你承许呢作者的自信真是实有存在的话，这个问题啊，还是跟大家先说清楚。大家可能说，为什么法师总是强调一个真实实有的作者？如果你不执着他是一个实有的作者的话，咱们就不用破了，咱们都不需要破了，你已经程序如梦如幻了。为什么这里一定要破呢？是因为对方他认为做作者真实存在，所以一切有为法真实存在，是不是这个思路啊？那如果说我们所破持的这个小乘有不宗行人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作者是非真实存在，是如梦如幻的话，那也得出了一切有为法实际上是显而无自性的空性的意义，那咱们大家现在就可以停止辩论了，不需要再辩了，因为已经达到共识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如果说程序啊，有些人觉得说啊，先前不是作者后面他就成了作者，所以这就是一个二句的情况，这个的话其实是不能建立的，那这个是不合理的。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说到定不定的作者其实是属于同时存在一个又是作者又不是作者的情况，这个就比较就是觉得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实际上在世间上的话，这样的一个本体也是很难找得到的。那既然说定不定的作者都没办法建立，又何谈说他可以做一个决定的作业，或者说他做一个决定的非作业，这都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其过现已说，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消化的宋词，半个小时就搞定了啊。其实这段宋词呢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啊。道友们把这个同品和违品的两种情况全部消化了之后，基本上呢我们第八品主要推破的思路就已经全部都学习完了。我觉得这一品的重点应该没有特别麻烦。 那下一堂课的话会涉及到八品最后两个结尾的部分，一个是呢抉择一切的作作者其实都是官代假名安利，对吧，这就是属于中观中真实自中的观点，非常的殊胜，我们在下一堂课呢会继续学。再一个会学习依靠作作者呢，其实作者和作业二者就是一个标准的官代法，它是依靠这两者可以以此类推，一切的万事万物当中一切的官代法其实都可以用这种情况来推破，而得出一切万法呢只要你是官代而成立的都不是真实实有。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一下，找一找看有没有一个不官代而出现的东西，就是它的官代的情况就比较多了，对不对？一种是那个同时的这个方式啊，左右上下高低的这样的一种呢，这种方式的官代，还有一些的话还属于是因果方面的官代。我们自己现在可以去想一想，我能在世间当中所有的万事万物里面我想出一个法来，这个法的话是绝对不官代，不管是因果方面还是同时的左右的这种啊，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作者作业的这些方式来官代，没有官代法而自己独立自主存在的，你看一下实践中能不能找得到。如果找不到的话，你才发现哦，原来我认为的这个就是说一切万事万物的这种真实的自信的话，其实全部都是一个假象。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就我们现在咱们最开始学的时候呢，都仗在一些就是文字不熟悉，推配的方式不熟悉，那个时候别扭了一段时间。但是其实现在呢，这个好消化了，我觉得也不用特别过多的去解释啊，这个推破的思路大家都是比较好理解了。那剩下的还要继续往前走，就是我明白这种推破方式的话，我就要反复的去体察，反复的去再去再再的思维，我去自己呢再去找一找，看看整个事件当中有没有可能有一种法它什么都不管带而呢可以独立自主存在，这样的法的话是不是可能说是在实践中真实有的，就其实方面的话又可以进一步的去在思虑上面去增强，让你逐渐逐渐的对于万法如梦如幻的这样的境界呢就能够升起见解。所以现在这种推破的方式方法已经不成为我们最初学习的障碍了，那我们就要更加进一步的往前走，那时候你对法的话会出现一种相应的感觉，这个就会成为我们以后学习密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基础，还是这样的啊。那么今天的这堂课呢我就先讲到这里。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文思的山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